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有一次读经呢，我就读到罗马书的15章5节呀、那么看到呢这句经文的时候呢，就带给我一些思考。那里是这么讲：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我就想啊，这里呢，保罗就把赐忍耐安慰的神，就跟啊同工之间要彼此同心啊，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同心连接起来，那是不是暗示着其实弟兄姊妹相处本来呢就会可能有时候会受到委屈啊，本来呢就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他怎样的谦卑自己，他怎样的忍耐啊，他怎样的呢啊去哎。给我们有安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灰心。我不知道呢，你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相处的怎么样啊？但是呢，盼望呢，罗马书15章5节这些经文呢，可以成为你的劝勉。好，那么今天呢，仍然有列王记，今天已经是第17讲。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有怎样做个属灵领袖。今天也会特意谈一谈面对冲突的问题。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我们研究的是北国和南国的历史。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来看到，纵使王朝风云变幻，我们却知道最终掌管历史进展的是神，他的旨意至高，是人不能测的。然而人只有专一地寻求他，就能在永恒者面前站立得稳。上一回我们讲了北国耶户王朝，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继续来研究南国和北国的历史发展。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下11章1节-15章7节。列王记下的11章，先是交代了犹大国王后亚他利亚的篡权，并约阿施登基的经过。这整章的经文将三个人物就刻画出来。那第一个人物呢，就是亚他利亚；第二个人物就是约示巴；那第三个人物就是耶和耶大。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人物，就是那个无情的王后亚他利亚。我们之前从列王记下的8章18节还有26节知道亚他利亚是北国亚哈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犹大王约兰，她是南国犹大王亚哈谢的母亲，她有除灭大卫王朝的意图，而耶户杀了他的儿子约兰和许多成年的亲属，正好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他的性情与行为同耶洗别不分上下，他们母女两个都是冷酷无情，心中充满了报复的火焰。当亚他利亚听到他的儿子被耶户杀害的时候，他没有按人的常情像一般母亲那样哀悼自己儿子的死， 又安慰照顾他的众孙子，却是杀害了他的众孙子们，然后将犹大国的王位篡夺过来。他的行径正像他的父母亲亚哈和耶洗别一样，无情无义，残忍至极。但正如历史上很多邪恶的人一样，他也逃不出神的审判。他当政六年以后就失去了政权。在这章经的经文当中出现了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约示巴。他是亚哈谢的妹妹，是约哈施的姑姑。他与亚他利亚刚刚相反，他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他拯救了亚哈斯的幼子约阿施，将他藏起来教导养育，直到他丈夫祭司耶和耶大起来革命。如此神就借着他的手保存了大卫家的命脉。正如列王记下八章十九节说的，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大卫，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那么第三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一位智慧的祭司耶和耶大。他和他的妻子抚育约阿施，经过长久忍耐等候，认为时机成熟，就拥护幼童约阿施登基，取代了亚他利亚的政权。耶和耶大很有智慧地安排这次政变，议定在安息日起事，因为在这一天有三分之二的卫兵在圣殿值班，因此政变相当的顺利。七岁的约阿施从藏身的地方露面，在众百姓的拥戴之下受封为王，而亚他利亚则在殿外被杀。
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上，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记述了约阿施的统治。约阿施出生于犹大国黑暗的时代，他父亲亚哈谢死了以后，祖母亚他利亚篡位，要杀尽王室成员。在神的保守看顾之下，约阿施得以赦免其害，因为神不单要为大卫家留下后裔，更要借着约阿施来清除犹大家向巴利的敬拜。约阿施从小就被姑父耶和耶大教导，因此没有受到已过世父辈的影响，但却能从忠心爱神的耶和耶大的身上学会了敬畏神。第十二章二节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看见基督教教育的力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孩子从小就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我们真是要小心地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约阿施登基以后，因见祖母父亲和叔伯们只知拜巴利，让神的殿荒废破坏，于是就招手修建神的殿。这项圣功并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在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了王的督促、领袖的顺服和百姓乐意的摆上，以及工人忠心尽力的做工。其实这些何尝不是今天我们建立神的家要付上的努力呢？正如重修圣殿的进展，要视乎犹大王和祭司对神的态度。 建立教会也很在乎领袖层的决心和忠心，他们若不尽力，神的工作就不会受到重视。正如重修圣殿时，百姓都奉上银子，今天我们建立教会也需要甘心乐意地摆上，不光是金钱，也包括了时间和才干。神的工作是配得我们付上全力摆上的。但愿我们能够像那些在重建圣殿时的工人一样，拥有诚实恳切的心态。约阿施早年虽然敬畏神，但他也没有尽心地去服侍神。在第十二章第三节记述了他没有废去国中的秋坛，以致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阿施晚年也偏离了神。在历代之下24章24节里面这样描述他，结果受到了亚兰的威胁。约阿施为了顾全耶路撒冷的安危，就将祖辈和自己分别为圣的物和宫中殿中所有的金子给了亚兰王哈薛。约阿施做王的末期与亚兰人征战受了伤，当他在米罗宫疲弱在床的时候，被两个臣仆所杀，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介绍完了犹大国的情况，在第十三章列王记的作者就将焦点转向了以色列国。犹大王约阿施在位第23年，约哈斯在他凶暴的父亲耶户的余荫下得以和平的继位，做王统治17年。约哈斯没有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他效法耶罗伯安，既拜耶和华又拜亚舍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作为领袖对后来者是有何等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与人交往，我们待神待人处事的态度都在影响着人，不是给人好的影响就是给人坏的影响。越是在位高的就越要当心，但愿我们都不要给人以坏的影响。由于约哈斯拜亚舍拉，神就派亚兰军攻击以色列，他们将约哈斯的军力减至只有50马兵、10辆战车、10000的步兵。约哈斯恳求耶和华，神就兴起一个拯救者，使以色列脱离了亚兰人的手。这位拯救者可能是亚兰王亚达尼拉利三世，他在约哈斯统治的后期常常进攻亚兰，并索求大量的贡物，令亚兰无暇侵袭以色列。但也有学者认为这里写的是以利沙。不管是怎样，以色列人的悔罪并不深切，他们继续行在耶罗伯安的罪中。约哈斯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阿施继续他做王。这个约阿施不是犹大那位约阿施，他也不离开耶罗伯安拜偶像的那罪，同时也面对亚兰的威胁。虽然以色列屡次背叛神，但神还是给他胜利的机会。以色列在加利利亚佛收复了亚兰王哈薛以前所占的土地。以利沙死了以后，但神照样的掌管，他要帮助以色列，因为神纪念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肯灭尽以色列人。以利沙病危的时候，约阿施来看他，以利沙为此要试试约阿施的信心和心智， 看他是否愿意抓住神给他的机会，就吩咐他射箭，并用箭来打他。约阿施明知射箭是代表了胜利，却打了三次的停手，显然是不愿意灭尽亚兰人，所以先知责备他。或许约阿施心中另有一个想法，想要谋求与亚兰人结盟，一同来对抗新兴起的亚述，就好像以前亚哈的做法一样。但约阿施这样做就白白丧失了灭尽敌人的机会。我们今天实在要从约阿施得的教训。或许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有像亚兰那样顽固的敌人，这些罪恶妨碍了我们生命的成长，而神早已应许赐给我们足够忍受试探和胜过罪恶的恩典和能力。问题是，我们肯不肯下定决心和罪恶一刀两断，毅然脱离他的权势。我们真是要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圣洁的心，借着神的话过得胜的生活。从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又再一次的叙述了犹大国的历史。在北方以色列国约阿施当政的同时，亚玛谢在南国登基做了犹大王，他执政29年，其中24年是与他的儿子乌西雅共同执政的。亚玛谢有个很好的开始，生活蒙神喜悦，效法父亲的仁政，但是没有废去秋坛。亚玛谢登位以后，首先杀死了谋杀他父亲的背叛者。他遵从了《生命记》24章16节里面说不可因父杀子的吩咐，没有杀那些人的儿子。此外，他又大胜了以东，杀了10000个以东人，又攻取了10城希拉。可惜的是，他将以东人的神带了回去，拜这些偶像，就这样得罪了神。另外一方面，亚玛谢在打败以东以后，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愚昧地向以色列王约阿施来挑战，以显示自己的实力。正如箴言16章18节里讲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北国约阿施接到了战书，用一个比喻来回答说，基利对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为妻。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基利践踏了。这里基利指的是犹大，香柏树指的是以色列，野兽指的也是以色列。这个比喻表示说，野草向大树提出傲慢的要求，这个野兽指的是以色列从那里经过，把基利也就是犹大践踏了。但亚玛谢不听这个劝，于是约阿施下去攻击犹大，毁坏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掠走了财宝。就这样，犹大和以色列就从那时开始对立起来，直到主前的722年以色列灭亡。亚玛谢逃到拉吉躲避叛党，但叛党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死。14章21节和22节记述了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接续他做犹大王52年。最初那24年是他与父亲一同当政。亚撒利亚执政的时候，以赛亚、阿摩斯和何西亚的侍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阿摩斯书和何西亚书揭露了 以色列社会和宗教的光景。神借着这些先知一再反复地警告他们那些将要来的灾祸，试图从审判的边缘将他的百姓劝回来，只是他们不听从。14章23节到29节记述了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二世作王，他作王41年，头12年是与他父亲约阿施一同当政。他的宗教政策是跟从同名的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然而神的计划仍然在他身上实现。第一个计划就是神应许耶户王朝可延续4代。第二个计划就是正如神借着先知约拿所说的，以色列将扩展边境，因为他为以色列收复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的地。第三个计划就是神顾念以色列所受的苦，没有定义按以色列应得的惩罚消灭他们，相反的，神却施下恩典。15章1到7节交代了犹大王亚撒利亚的事迹。总的来说，亚撒利亚是个好王，他其中一件失败的事情就是仍然让犹大的百姓在丘坛那里烧香。当他不理祭司的反对，坚持要逾越祭司的职分，在殿里烧香的时候，神降灾使他长了大麻风，他要住在别的宫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当我们仔细地回想这些南北两国的君王，就会看见王有好的开始未必就代表会有好的结束。那些不彻底废去丘坛的王，最终都会被异邦的偶像影响，功亏一篑。但愿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不要存着强夺神地位的丘坛，永远让神居于心中的高位。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面对冲突，属灵领袖最大的挑战之一呢，未必是来自外在一些艰难的处境，而是来自很内在的一些不和。实际上呢，魔鬼在教会里边常常用的一招就是叫同工之间起冲突、不和睦，以致呢不能够同心，使得双方的灵命都受到亏损，教主的工作受到影响。让我们想想早期的教会，那保罗和巴拿巴呢就曾经因为马可的事就闹过意见的。保罗呢也因着彼得对外邦信徒的态度呢有过不满，而有阿爹和寻都基呢都在腓立比书里边被保罗劝勉过要彼此和睦。从这些我们就知道，和谐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是要努力的去达到的。罗马书也说嘛，若是可以的，我们要尽力跟人和睦。领导对于带领的人是有督促训练的责任的，所以说如果看见带领的人有做得好或者是做得不好的地方，公开的表扬、私下的指正都是很好的方法。可是如果领导要跟一些难以相处的人同工啊，特别是他要训练他的一些组长啊，然后呢比较亲密的一些同工啊去相处的时候，又该怎样去面对冲突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看看是一些什么原因呢是会容易让冲突出现，然后就避免这些因素。那第一类的问题通常都是跟事有关的，比方说目标不明确了，制度漏洞多了，责任和分工不清楚，这就容易带来了冲突。和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这不公平啊。那还有就是资料不足，错误的决定也会挫折人的士气和感情的。 那这一类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只要清晰的界定目标，然后呢清晰把那个责任给分工呢给清晰好，然后呢改善那个制度啊，完善那个公平的系统，补充资料，那更正一些决定就可以了。可是第二类的问题呢是跟工人的操守有关的，比方说领袖他的行为缺乏公信力，或者是他独行独断，又或者是有太多的仁义和自我正敬在里头。那这一类的问题由于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也比较难以解决，只得透过规劝、代求、督促，甚至亲自呢啊由神来去管教了。那如果问题出现了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是先弄清楚事实。有时候领袖会听来呢很多不同的小道消息，但是到底真相是怎么样呢？得先弄清楚发生什么事，定下问题出在哪里。第二是对事不对人，把群众呢带回到大目标那儿，不要把问题盯在一个人的身上，确实呢回到起初大家认同的总目标和总方向上。比方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希望将布道事工呢做得更好。那这有个好的处啊，好的方法呢，就是这么讲这么做呢，就会把这个目标啊转移从人呢去定人罪啊，争论谁是谁非呢，转移到其实啊我们想去把那个问题给解决，而不是在这个争论里边去纠缠。那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第一步就是要搜集资料，第二步就是要寻求补救的方案。那么当问到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希望将某件事做得更好，那然后就去再问，那大家认为之后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大家认为该如何呢啊，多去问，这样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没有留意，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是强调那个群体的力量。当不住的去问，我们大伙儿一起去面对，一会儿去解决的时候呢，啊，这就是一个集体的一种承担。那有时候呢，领袖也会被请去做一个调停。那这样的问题呢，也会帮助冲突的双方去达成一些协议的。比方说啊，如果这么做啊，对你对他有些什么好处呢？对大家有些什么好处呢？领袖在这期间呢，去调停的期间，也必须得付上相当多的代祷。那有时候领袖呢，啊，他之所以可能面对不少的冲突，是可能因为那个沟通没效，所以呢，要鼓励整个团队里边有更多的沟通的渠道，还有呢鼓励推动更多的聆听。那么鼓励呢整个团队里边有多点的机会是彼此能够真诚的表达，讲出感受，讲出呢一些具体的建议，这样子就可以有助于呢帮助去解决一些冲突。记住总目标就是把大家呢那个焦点不要放在呢一种争论呢谁是谁非而注重人的方面，而是转世到呢共同解决问题上。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